上啊已经明确的讲了稳定猪价这个事情啊。同时我们也了解的情况啊，这个假期呢农业部还在开会啊，仍然在部署各个具体的一个政策啊，尤其是后续的一个产能调控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啊。所以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维度来看，我们的观点就是生猪养殖行业确实是迎来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供给的改革啊。我们这个供给的改革以外，市场化也在进行产能促进，所以行业的这个变化呢确实非常之大。那么我分四个维度去讲啊，后面我们同事建林做补充。首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看怎么去看这个监管层的一个态度啊，这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首先从这一次无论经济局表态，包括后续的这个农业部的持续的这个开会啊，包括成立的这个生猪价格预警监测这个协会啊等等，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很严厉，而且最高层呢也已经对稳定猪价做出批示，所以这个议题呢它已经不是在部级的这个高度了，已经上升到了我们觉得最高的级别的一个啊这个战略高度。那么全方位的产能调控政策呢，我们预计在5月份开始会陆续的出台。那当然这个监管的一个思路呢，还是要求产能调控由大的集团啊去落实，后期呢有可能呢我们觉得会采取更加啊全面或者更加严格的环保政策，以及更加强硬的金融手段呢去确保这产能调控的工作是到位。那么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后期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增量的政策啊？因为这个政策呢我们说从去年5月份开始一直大家都在讲啊，其实从农业部来看的话，其实能够用的政策的手段其实还比较多。一方面第一呢，我们说以这个行政的调控啊，就是把这个产能调控的这个指标呢具体分解到每个省啊，每个养殖企业。第二呢，就是通过行业层面的一个监管啊，通过环保的审查啊，动物疫病检疫项目的审批，补贴的审核等等啊，这种农业的成功手段就进行施压，包括金融调控，针对上市公司啊或者非上市企业在资产管理比较敏感的这个阶段进行财务层面的一个强制的干预啊。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具体政策的文件已经成型啊，关键在于什么时候啊，我们说大家能够啊这个市场上能够看到这个详细的这个方案。第三呢，就是如何去看待后期猪价，包括整个行业竞争格局啊。因为4月中旬开始我们看到猪价见底以后啊有一波反弹，那么到现在接近1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那么市场呢普遍的预期呢未来猪价平稳啊，甚至我们说已经进入到反转的右侧了。那么我们从产业端的一个供给的经验去看的话啊，我们说更可能还是维持在一个银河平衡线附近的这样一个微利状态啊，未来的竞争呢也不再单纯是大家追求一个规模扩张，更多的是以降本增效包括智能化养殖啊这些等等的一些比拼。所以政策引导下的结构呢，我觉得大企业承担啊，中大型企业承担调控啊，中小养殖场呢保留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如何去看待整个养殖板块的一个投资标的啊？我们基于2016年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去看的话，生猪养殖行业供给侧改革它对于整个的板块肯定都是利好，因为最终带来的是猪价能涨。那当然有个前提，必须扛住这底部，能够并且估值比较便宜的标的它弹性会更大啊。所以我们是持续看好这种低成本以及现金流比较好的企业啊，重点推荐像德康、牧原、温室、神农啊，建议关注像巨星丽华和天康啊，包括像正邦这些企业啊。当然啊，有一些国企包括资产负债率企业，比如信用丰啊、东瑞啊这些呢啊，整体来看这一轮周期都问题不大啊，都问题不大。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啊，这轮周期啊，有可能非常类似于2016年的钢铁行业一个供给的改革啊。我们生猪养殖行业也正式的拉开了供给的改革了，那么后续呢随着政策的这个具体落地以后啊，我们说养殖行业有望迎来更长的这样一个盈利的周期。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核心观点啊，后面我们请同事建林来做补充，谢谢。
好的。然后我就针对刚刚顾老师讲的，然后补充一些细节吧。首先第一个还是对于猪价的一些细节的一个总结。首先第一个就还是假期猪价的一个总结哈。那如果按照永业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截止到今天，全国的生猪均价是9.76，那基本上接近10块钱嘛，然后基本上是跟4月30号是持平的，所以简单来看的话，就是假期的猪价其实是呈现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针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供需，我也展开去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从供应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整个，我就分为标猪和散户的一个出栏情况来看哈。如果按照就是相当于集团厂的出栏情况来看的话，五六月份的供应压力环比应该是小幅减量的啊。原因的话是因为根据去年就是去年四季度的农业部的新生指数数来看的话，它确实三个月连续每个月都是一个点以上的环比降幅。所以对应的话，其实在五六月份的生猪的供应压力，就是至少从集团厂这边来看的话，环比小幅减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从散户这边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如果我们还是以永益口径去看出栏均重哈，现在全国的出栏均重大概是 128.7 公斤，那这个确实比去年同期是稍微略低一点啊。但是如果我们单独去看散户的出栏均重的话，那是远高于去年同期，比如说散户现阶段的出栏均重大概是 146.5 公斤，然后去年同期是 137.7 公斤，所以基本上比去年同期多了8公斤左右吧。然后呢，那首先第一个就相当于散户现在的供应基准量还是挺大的，但是从边际来说的话，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散户在最近是在积极出售大猪的。原因的话是因为现在本身第一个你猪价相对于前期的低点是有所反弹的，简单说因为你春节之后猪价一直阴跌，其实对于散户来说它没有出栏的窗口期的，但是现在反而你小幅反弹之后，对于散户它有一个相当于想及时止损的一个念头。然后其次就是现阶段我们也能够看到，因为你天气确实是逐步转热了的，膘肥价差也基本上全国哈整体是持平，甚至有些地方是倒挂的，就是你肥猪是比膘猪便宜的，那你肥猪越往后的话它的单位增重成本是越高的，所以这也倒逼散户是需要把手里的大猪给出掉的。所以对于整个供应量来说，其实本身五六月份就是如果我们从两部分群体来说的话，集团厂是边际减量的，但是呢散户目前看它的供应基准量还是挺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散户确实在认卖，他也愿意把手里的大猪给抛掉，但是目前看散户这边的供应应该还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拐点，那这个是散户的情况。然后从需求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鲜肉需求，鲜肉需求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本身处于消费淡季，就是全年以内的消费的绝对淡季，其实边际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另外两个需求哈，第一个就是二育的需求，二育的需求来说的话，其实今年整体二育做的都不积极，包括最近猪价虽然有所反弹哈，但是反弹了之后我们也能够看到二育其实是做的非常谨慎的，或者说比如说像之前八块多做的二育，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猪价涨不动之后，前期做的八块多做的二育就在往外出了，往外卖猪了。那二育为什么做的不积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跟散户刚刚我讲的散户前面没有出栏窗口一样，你猪价一直阴跌，那是二育其因为二育一般是追涨杀跌嘛，你一直下跌它其实是没有理由去做的。第二个就是哪怕最近猪价企稳有所反弹，但是对于二育来说，比如我举个例子，现在它的每公斤的增重成本大概是11块，就是10块78左右，那你现在的猪价全国均价也就9块7 9块8左右，也就是说它其实把猪买回来它每多养一天单位这边来说的话也是亏钱的。所以对于它来说就是简单说就是除了预期，就是除非他非常看好后面的猪价，另外从利润测算的角度来说他是算不明白账的。所以现在二育其实虽然我们看到最近确实是有在做，但是这个体量比如说如果我们跟前几年同期去比啊，这个体量还是非常小的。所以对于二育来说我们关注什么点，第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是最重要，就是第一个膘肥价差要恢复正常，就是肥猪的价格要比膘猪要高。第二个就是你的全国均价你要涨到比如说假设11块钱左右的水平，对于他们来说增重有利润，那他们愿意去做。那二育的话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分割入库，从春节之后就是因为猪价一直跌，而且跌到了8块多的历史绝对低位，所以其实分割入库今年以来是做得非常积极的。那现在如果按照永益的分割入库的库存库容率来看的话，应该是比23年同期都是要高的，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23年其实市场做分割入库也做得比较积极啊。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因为你猪价从8块多的绝对低点涨到了10块出头嘛，那目前看的话其实分割入库确实是有所减量，但是因为我们后面是要看一个边际变量嘛，你发现猪价在9块多稳住之后，愿意做的人还在做，不愿意做的人其实他就停止这个动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猪价在这个位置震荡，那分割入库不会是一个边际变量，但是 如果猪价继续往上走，理论上啊，分割入库的比例应该是会边际往下走的，甚至不排除比如说你猪价涨到12啊 13 甚至更高的位置，那前面的分割入库如果它有利润的话，它应该也会选择一个出库去集，相当于套一部分现金流出来吧。所以分割入库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总结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在排除比如说像政策这种什么收储这种因素之外的影响来看的话，就是短期的猪价往下是有底的，因为你本身标注的就是集团厂的供应压力是边际减量的，但是你说往上吧，目前看是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驱动。那什么时候可能会再出现趋势性的上涨行情？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我们看到散户的大猪抛售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对于散户来说，或者说对于猪价来说，为什么散户的大猪抛售结束意味着一波可能相当于比如说你能够涨到成本线左右的一波上涨？原因在于首先第一个，散户本身就一批猪，如果他的猪出完了之后，那可能意味着他在一到两个月以内他是没有猪去出的，那这样对于供应压力来说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减量。第二个就是一旦猪价跌不动，包括有小幅上涨，特别是假设哈，你猪价能够涨到10块5 11块钱左右，二玉它就会进场，然后把猪价形成另一波上涨的一个驱动，就是二玉会去截流。所以因为它算得明白账了嘛，所以我觉得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短期什么时候猪价可能会出现上涨的行情，我觉得短期来看就是看散户这边的出栏进度，就是他们什么时候把手里的大猪抛完，他们就会从供应端的一个提供者变成需求端的一个需求者，我觉得他的角色会出现一个转变吧。那这个就是短期猪价的一个驱动。那中期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猪还是挺多的，所以中期的话我们也不用指望去比如说你七八九月份是不是行业就能够恢复一个非常明显的盈利，我觉得这个目前看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个是短期的一个供需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针对政策的话，我再做一个具体的补充，就是我们也看到在4月30号其实官方发布了就是说四部委嘛，然后进行冻猪肉的商业储备输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解释一下，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其实它是国储，就是是农业部他自己去做的，而这一次他是要联合各个地方的企业然后去进行一个商业储备。商业储备的概念是属于就是就是企业他去进行一个承包这个储备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他是自负盈亏的，但是呢政府是通过财政补贴，比如说不管是给他利息还是说给他管理费甚至优惠的贷款，包括啊鼓励流通这些手段去进行一个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以前我们说的国储相当于这个肉的所有权是归国家的，那现在这个肉的所有权是归企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它相对于之前的国储来说，我觉得就相当于政府是更多发挥了地方企业包括行业龙头的一个地位，它有一点类似于放大杠杆的一个作用。那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们也发现它其实也做过，之前的话大概是09年19年21年其实阶段性的都是通过了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猪价的一个托底。那从过去几轮的一个效果来看的话，它短期确实会出现一个比较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就特别是一到两个月以内哈。但是呢中期其实还是需要去看前面或者说未来的产能去化的一个幅度。那为啥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它的效果为什么比国储大，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了，你国储是国家掏钱，它其实这个作用有限，或者说能收的空间有限。但是你这种商业储备的话，它其实是放大了社会群体的一个作用，所以它的效果应该会比国储这边会更加有效。然后至于过去几年大家会有人提什么20万吨啊，这个目前没有看到官方的说明哈，所以具体的收储的量和怎么去收储，我觉得后续还是看各个地方的一个公告吧。目前能够已经得知的是广西地区已经发了一个公告，是要收一个1000吨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储备的量，然后我还看到可能河南和山东后续也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些我们目前还是以官方或者说各个地方的一个农业部网站的一个公告为准。然后最后再回归到政策，我觉得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从去年跟踪政策以来，有些投资者他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反内减，而且当时也是类似于国家自上而下去推，好像猪没有出政策，然后呢为什么现在又好像重新去提，或者说我们团队研究下来对这个出政策又比较有信心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因为我们去复盘去年的反旅检来看的话，就虽然大家好像觉得没有出政策，但是我们如果从实际去化的效果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基本上是符合了整个发改委或者农业部的一个要求。因为当时也提过嘛，就是前25家企业联合去减产100万头母猪，那最后从农业部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100万的一个要求的。所以我们包括我们也去跟农业部的领导聊过哈，就是他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既然其实当时产能确实是去了的，而且基本上达到了要求的，所以你说当时再去出强非常强有力的政策，其实是会有点他们会怕矫枉过正嘛。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从去化的效果来说是基本上达到他们的要求了，但是回归到一个点，就是你不管是因为现在需求差还是供给多，你至少现在的猪价是没有达到至少是可能政治局的一个要求。所以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因为四月以来的猪价太低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个倒逼更加强有力的政策出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不是说去年没有手段没有政策，只是因为当时执行部门觉得其实你最后的气化效果是比较符合预期的，所以就没有用。那现在来看的话，就可能会有进一步，就是怎么说，把这些政策给落地的一个催化，就是确实你的猪价是太低了，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最后政策能不能达到效果，我觉得有两方面来看吧，自上而下。目前看啊，我觉得环保和信贷这些手段应该是能够达到效果的。因为像环保手段可能14、18年其实大家就经历过嘛，那从那一轮开就是因为查环保就催生了新一轮的周期。然后另外一个从信贷来说的话，现在猪企的我们看了一下资产负债率应该都是18年以来，就是都是比18年之前要高的，也就是现在其实各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是处于历史的一个绝对高位，而且还是处于一个最近持续失血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官方会去采用信贷的手段的话，其实对于猪企来说是非常难受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自下而上来看的话，他们确实是处于一个深度亏损，所以你如果让他们去配合去产能的话，我觉得自下而上来说其实他们的动力和配合程度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28号政治局重新提这个事，包括从后续农业部的陆续的一个动作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最近去就是比如说5月以来去出政策的概率和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看就是官方的一个政策一个通知吧。然后收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短期是最先出来或者说能够达到一个效果的一个手段。那以上的话就是我对于假期的一个供需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反内检啊，或者说整个政策的一个补充。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本次电话会议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总结。那如果各位投资者有关于不管是猪价呀，还是对于政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了解的话，欢迎会后再继续联系我们长江农业团队。那以上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先到这里。